第66篇国度的预言6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继续来看中性的比喻。7那些奴仆的主人竟然来和他们算账。19节说，过了许久，那些奴仆的主人竟然来和他们算账。许久表征整个召会时代。来表征主在他的来临巴路西亚里降临到空中。算账。表征主在空中他的巴路西亚里审判台前的审判。在那里，信徒的生活、行为、工作都要受到审判，获得赏赐或受惩罚。巴那林五他连得的和领二他连的都得着赏赐。20节说，那林五他连的带着另外的五他连得进前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五他连的，请看，我另赚了五他连得。那领五他连得的进前来，这是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。另赚了五他连的是充分使用五他连得恩赐的结果。21节说，主人对他说，好，良善又忠信的奴仆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不多的事，表征主今世的工作。许多事，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所负的责任。管理，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管理的权柄。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旨意，进到你主人的快乐里。主人的快乐，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对主的享受。这不是外面的地位，乃是里面的满足。有分于主的快乐，乃是最大的赏赐，比国度里的荣耀和地位更好。这里我们看见赐给忠信奴仆的赏赐有两面，权柄和享受。在国度的实现里，那忠信的要直接进入主的同在里，给那领而他连得之奴仆的赏赐与给那领五他连得的相同。那领而他连得的来说，他另赚了，而他连的主对他所说的与对那领五他连得的所说的相同。虽然领二他连得之人所得的恩赐比领五他连得之人所得的微小，但主给二人的称许和赏赐却一样。这指明主的称许和赏赐与我们工作的大小和分量无关，但与我们是否忠信地完全使用他的恩赐有关。那领一他连得的人若是同样的忠信，也会得到同样的称许和赏赐。九那领一他连得的受到责备并被惩罚。24节说，随后那领一他连得的也进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，人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据。那领一他连的没有为主赚的什么利润，也来到基督在空中的审判台前。这证明他不仅得救了，还被提到空中。没有一个未得救的人能被提到空中，到基督的审判台前。那领一他连得的说，主是忍心的人，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据。表面上主在严厉的一面是忍心的，要求我们尽所能的使用他的恩赐为他工作。他的工作需要我们绝对。表面上主的工作总是从无开始，他似乎要求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形下为他工作，但这不该是借口让领一他连得的人忽略他恩赐的运用，反而该迫使他运用信心将他的恩赐使用到极点。25节说，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他连得埋藏在地里，请看，你仍有你所有的。害怕是消极的，我们应当积极并进取地使用主的恩赐。我们若是忠信的，就不会惧怕任何事。那领一他连的奴仆去把银子埋藏在地里，他这样做太被动了。我们为这主的工作应当主动，因为他把银子埋藏了，就只能把银子还给主。仅仅守住主的恩赐而不失去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使用主的恩赐赚取利润。那领一他连得的似乎说，主啊，请看，你所有的在这里， 我没有失去什么，我一直忠信地守住你所给我的。26节说，主人就回答他说，又饿又懒的奴仆，你既知道我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据。这里主承认他对奴仆工作上的要求是严厉的，就某种意义说，主是这样忍心的人，没有撒种的地方他总要收割，没有播散的地方他总要收据。看看主的恢复从无有开始的事实就可以知道，就某种意义说，奴仆所说没有播散的地方主要收据，没有撒种的地方他要收割，这话是真的。但就另一种意义说却不然，我们不该说主没有播散，因为他给我们个人至少一他连的，他给我们银子就是撒种和播散。现在主差遣我们去，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据，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我们没有人能说主没有给我们什么，我们至少有一他连的，这一他连得是为着撒种的种子并为着播散的产业。因此主没有撒种的地方我们需要收割，主没有播散的地方我们需要收据。主所给你的包含了生产的元素，每当你带着你的银子出去就会有生产，然而这生产在于你的实行，你对银子的运用。你若使用银子就会生产，但你若把银子埋藏了就不会生产任何东西。把银子埋藏在地里就是与属地的事物，与那灵以外的事物牵连在一起。闲谈就是这种牵连的例子。有些人宣称没有时间探望圣徒，但他们却有许多时间闲谈。你若仰望主的怜悯和恩典，停止闲谈就要节省许多时间，并且能用这时间照顾圣徒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没有牧师做照顾圣徒的工作，这种牧养的形式来自堕落的基督教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每位弟兄姊妹都必须接受负担照顾别人，特别是青年人和新人。散会之后，许多人习惯只与某些人谈话，他们不该这样做，而该利用这机会接触青年人、新人，甚至一些退后的人，就是自己一直为他们祷告的人。倘若我们都这样做，所有的青年人和软弱的人都要得着照顾。你若有心这样做，并且愿意运用你的银子，尽管你也许很忙，你仍然能照顾人，甚至花十分钟接触人，我们也能给他许多造就。人这样得了建造之后，会觉得温暖，并且知道他得了照顾，然后他会渴慕得着更多的帮助。我们若都实行这事，就没有人会被忽略。长老们不需要包办一切，因为每个人都会尽公用照顾别人。然而许多人以为尽公用只是在聚会中说话，但肢体正确的公用乃是借着照顾人，将生命的供应服侍给人。服侍主要的一面不仅是整洁会所或栽培花木，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神的家业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在聚会中说话。我愿对那些不是生来就能言善道的人说一点安慰的话，你们不需要在聚会中说话。长老们为了展现人人在聚会中尽功用，有时候就想要使人尽功用。长老们可能说，你们若不尽功用，就不在流中，你们就跟不上了。这样的话使那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不来聚会，他们会害怕来聚会，因为长老可能强迫他们尽功用。这造成一种态度，以为在聚会中不说话是羞耻，说话才是荣耀。不错，几年前我的确说，我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，那时我真有负担鼓励每个人说话。但从那时起，关于在聚会中尽功用产生了错误的态度。尽管我不愿叫任何人停止说话，我却要指出 在召会生活中尽功用不仅仅是说话的事，我们都需要学习使用我们的银子，凡增主的家业。主已经把他家业的一部分当作银子赐给我们个人，我们的负担、责任和职责就是要看见这银子的繁增，不要替自己找借口，不要说你没有时间照顾别人。不管你多忙，即使你一周只能来聚会一次，你仍可能借着照顾别人尽功用。不要以为你很软弱，也许你很软弱，然而别人更软弱，他们需要你。即使你觉得你是最软弱的人，仍有些人几乎死了，他们需要你的帮助。使用你的银子最好的路就是照顾别人，对别人有兴趣并关心他们。这不是说你该对别人的事感兴趣，主雇用你不是为着这目的，乃是为着照顾别人。你若领了一他连的，就需要使用他。你来聚会之前需要祷告说，主，我相信我有一他连的，我不要因着与属地的事物牵连在一起，把我的一他连得埋藏了，反之我要使用它照顾别人，要对那些心里冷淡的人表露一点爱心，去看看他们或邀请他们到你家里。你花时间和主同在，向他敞开，问他该照顾哪些人时，他就会给你负担。你接触别人，与他们交通时，自然而然就会使用你的银子。不要说，主啊，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据。反之，主撒了许多种，也播散了许多，但有许多要你收割并收据。哦，庄稼多，工人却少，你不需撒种，只要去收割。每次散会之后，都有时间给你收割并收据。我们这样做，就会运用我们的银子，这样一他连得会成为二他连的，二他连得会成为四他连的，五他连的会成为十他连的。银子即神交托给我们的家业，就要得着繁增。我们若都忠信的实行这事，主的恢复就真的会繁增。27节说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对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把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表征运用主的恩赐引领别人得救，并将他的丰富供应他们，力表征我们使用主的恩赐为主工作所获得的有利结果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可以说，兑换银钱的人都是新人、软弱的人、青年人以及退后的人，我们需要把主的家业托付给这些兑换银钱的人。兑换银钱的人不是带头的弟兄，乃是软弱的人、有问题的人。假定一位弟兄持异议，消极地说到召会，那些消极地说到召会的人，总有消极的事说到长老。这样的人为了表白自己，他必须如此说。召会若是错了，那么他就是对的；但召会若是对的，那么他就错了。尤其长老们若是错了，那么他就真正得着表白。然而这些持异议的人都是弟兄，他们也爱主。这样一位持异议的弟兄，若由召会中另一位爱他并关切他的弟兄与他接触，不是由一位长老与他接触，这是何等美好。倘若许多人与这位持异议的弟兄接触，他至终会回到召会，并为着召会赞美主。你若这样使用你的银子照顾别人，你不仅会使银子繁增，自己也会在三层天上，并且会迅速长大得着变化。你会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，并且向着全宇宙，我们中间会有身体奇妙的见证。宇宙会看见我们不是宗教的聚集，乃是活的身体。为此，我们都需要使用我们的银子，就是主的家业，结果将是繁增。我能见证，我们越照顾圣徒和召会，我们就越丰富。28节说，从他夺过这他连得来， 给那有失他连德的，夺过这他连德来，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主的恩赐要从懒惰的信徒夺去，把这他连得给那有失他连德的，表征忠信信徒的恩赐要增加。29节继续说，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，他就充盈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。凡在召会时代赚的利润的，在要来的国度时代要得着更多的恩赐，但在召会时代没有赚的利润的，在要来的国度时代连他所有的恩赐也要从他夺去。30节说，把这无用的奴仆扔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话与24章51节者同，指明25章14至30节是24章45至51节的完成，都是论到忠信为着主的工作。马太24章45至51节在完成主托付的事上，已经对付奴仆的不忠，还需要25章14至30节在使用主银子的事上对付奴仆的不忠。在24、25章我们看见赏赐和惩罚的事，按照24章47节主对忠信精明之奴仆的赏赐，乃是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，那动手打同做奴仆的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的恶仆要被割断，并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受处分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在25章那领五他连得和领二他连得的得着赏赐，管理许多事，并且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。然而那领一他连得的懒惰奴仆受到惩罚，被扔在外面黑暗里，对许多基督教教师而言，被扔在外面黑暗里是指假信徒永远的沉沦，但上下文证明这不是正确的领会，这不是对假信徒的惩罚，乃是对不忠信的真信徒的惩罚。这不是指永远的沉沦，乃是指要来国度时代的惩罚。在马太福音里，哀哭切齿这词用了6次，两次用于假信徒和外邦人的沉沦。马太13章42节论到败子，就是要被丢在火炉里的假信徒，火炉不是外面的黑暗，乃是火湖。马太13章50节论到邪恶的外邦人，败坏的水族，等于25章的山羊，他们也要被丢在火炉里。因此那些要在永火里沉沦的人必要哀哭切齿。马太8章12节说，但国度之子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因为国度之子必定是得救的人，他们不会被丢在火炉里，反之他们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。我不信火炉里有黑暗，虽然沉沦的人和失败的信徒都要哀哭切齿，但失败的信徒不会被扔在火湖里，乃要扔在主同在之荣耀范围以外的外面黑暗里。马太22章13节说，于是王对仆役说，把他的手脚捆起来扔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是指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，当然这不是指不信的人，乃是指得救的人。这得救的人不会被扔在火湖里，乃会被扔在外面黑暗里。这词另外用了2次，在24章50节和25章30节。按照24章51节，那恶仆要从主的同在被割断，并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受处分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类似的25章30节说，懒惰的奴仆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读这一切经文，我们就看见假信徒、败子和邪恶的外邦人要被丢在火炉、火狐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然而失败的信徒就如8章的国度之子、22章没有婚宴礼服的人，以及24、25章不忠信的奴仆，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，在外面黑暗里他们必要哀哭切齿。 这不是指永远的沉沦，乃是指时代的惩罚。除了救恩，还有在要来的国度时代，要给予的赏赐与惩罚的事。我们若对主忠信，就要在下个时代得赏赐，但是我们若对主不忠信，就要受惩罚。这在神的圣言中是非常清楚的。在前篇和本篇信息中，我们已经看见生命和服事的事。为着生命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；为着服事，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赐。在生命上，我们需要警醒；在服事上，我们需要忠信。我们在生命上的警醒与早早被提有关，我们在服事上的忠信与赏赐有关。我们若警醒忠信，那么我们就要早早被提，并且在主回来时要得着赏赐。早早被提就是有分于婚宴的享受，得着赏赐就是在要来的国度时代有分于权柄。